我们就开始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能在教堂里和你们一同敬拜，我很高兴。每当我可以面对面的看到你们，都是一种很大的祝福。同时，我要跟你们直接分享一个我在我心中有一点难过的事情。今天早上我需要很早来教堂，因为我要先带青年组休息课，然后带领青年组，然后我就已经在这里可以开始在聚会中做讲道。所以有一个我感动我心的事情，我一到这个教堂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聚会还没有完全结束了。结束了之后，门开了，我看到这里的教堂里客满了，就是很多，可能超过60几位的人是在教堂里。所以我环顾教堂现在的状况，看到它仍然基本上是空的。我知道你们中的大部分的人都非常负责任，和我的家庭一样接种了疫苗，然而我们每一个星期天仍然平均只有10到20位参加聚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线上的聚会的人数非常稳定，所以这个没有问题。然而随着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在线上聚会的人减少，而在线下聚会的人却没有相应增加。基本的原因很容易了解，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我知道有一些人需要礼拜天上班，或是可能当天他们生病了，所以没办法来，或是可能在面对一些家庭里面的困难。可是基本的原因很容易理解，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很害怕，我们害怕被感染，我们也害怕孩子们被感染，我们害怕让其他的人受到感染。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度的状况，科学家还不太100%理解疫情的后果，所以德文来说 Wir haben Angst von was wir noch nicht wissen oder verstehen. Nicht wahr? 这些都是合理的担心，疫情是危险的，Delta 变体正在迅速蔓延，我们都在以不同方式采取预防措施，从戴口罩到完全隔离自己。然而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诚实地检查我们的防疫方式，我们会发现我们对疫情的反应有时候是有一点不一致的。可以说我跟你分享我个人的状况，例如当我走在路上时，我会非常小心地与别人保持距离，然而当有人进入我的房子时，我最无视所有的安全防范措施。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有感觉我的家里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也许你们也是能体会我的感觉，你们可能会很小气的戴口罩去上班，那时知道你的同事或是同学或是老板突然欢迎大家去一部餐厅，在那里都脱下口罩吃喝的很开心，近距离的交谈。也许在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餐馆或一起吃饭也是安全地方。对，我们都有我们在心中的安全地方。可是弟兄姐妹们，我注意到的是，在这场大流行中，很少有人认为教会是安全地方，很少。 我们可能整天送我们的孩子去学校或是参加一些运动比赛，我们可能整天去上班，可能我们一整天，未来我们会一整天在上课，我们可能会去度假，在那里我们被几十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所包围。然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却害怕到教堂来待上一个半小时。我不是要评判任何人的动机，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面对什么事情，我当然不要评判，我只是在观察这种情况而已。恐惧，一般的恐惧会带来我们自然反应的可能性，我们将某些事情与安全或危险联系起来，并做出相应的反应。对于那些熟悉我的人来说，你们都知道我害怕飞行，真的害怕飞行，我怕很高的地方。虽然航空旅行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之一，但一想到明年夏天要飞回美国探亲，就已经让我出了一身冷汗，胃里也会感到因紧张导致的不适。如果飞机失去控制坠毁了怎么办呢？我会很担心的想，一想到自己处于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我就感到很害怕。我们所有的人在生活中都有恐惧控制着我们的行动，所以在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是来教堂一起聚会，可能你们不怕疫情，可是你们跟我一样，我们都有一些在生活中我们惧怕的事情。然而大部分那些恐惧，包括我对飞行的恐惧，显示了我们对神的信心有缺乏。圣经确实告诉我们要害怕一件事，而且只害怕一件事。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到五节中说，有吗？在那个 PPT 吗？没关系，我就念给你们听。我告诉你们，耶稣说了，我告诉你们，我的朋友，不要怕那些杀了人的身体，以后就没有什么可以做了。但我要警告你们，该怕谁？怕那杀了人以后，有权柄把人扔在地狱里的。是的，我告诉你们，要怕他。那个，该怕谁是哪一个人呢？我要问你们，只有谁有权柄可以让一个人去天堂，或是让把人扔在地狱里的？这是指上帝本身。当然，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因为神是全能的，我会体会你们可能会觉得，哦，我有一点怕上帝。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要怕他吗？这是我们跟他的关系吗？可能不是，因为圣经也很清楚说，他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所以我们被重生的时候，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是有一点不一样，我们还是有那个害怕应该要怕他的感觉，可是不是真实的害怕。实际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敬畏他的伟大。我们敬畏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们。这种爱如果得到完全的实践，就会消除所有其他的恐惧。按照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那这里在我后面你们看到很多经文，就是描述多一点害怕神在我们生活中或是敬畏神在生活中的好处是什么样。敬畏神给我们智慧，敬畏神使我们有勇气分享我们的信仰， 敬畏帮助我们，敬畏神帮助我们赞美耶稣的名，他也帮助我们抵制偶像崇拜和其他的罪恶。他使我们能够信靠上帝，因为或是因着这个信靠，我们可以从许多压力中解脱出来，感谢主，因此有可能享受更长的生命。敬畏神最大的好处可能是我们感受到神对我们的喜悦。我们都带一些在心中的恐惧，对不对？但是上帝才是我们只要敬畏的。相比之下，所有其他长期的恐惧都是不够金钱的。我特别说长期的恐惧，因为我指的不是短期的恐惧。短期的恐惧跟长期的恐惧有什么不一样？短期的恐惧是例如说这种恐惧导致我们抓住小孩子的手，以免他们突然跑到街上，或者当我害怕被打脸时，我们就会让开道路。这些短暂的情绪爆发是上帝给我们的，以更在我们突然遇到危险时保护我们，感谢主。但是当我说长期恐惧时，我特别指的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占据我们思想并促使我们做出决定的恐惧。我再跟你们分享一次，长期的恐惧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占据我们思想并促使我们做出决定的恐惧。我们可能害怕疾病，害怕写论文。我知道有一些同学们真的很害怕写他们的论文，或者害怕飞行。这些恐惧可能是真实的，也许可能是想象的。但无论是否有直接的危险，他们都会影响我们，也影响我们的行动行为。敬畏神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事，可以使人想清楚，长期恐惧则不然。这种恐惧造成不作为，我们推脱或完全不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它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压力，缩短了我们的寿命。它使我们的关系紧张，在家庭中造成不和谐。它蒙蔽了我们的头脑，使我们不能正确的感知是否有真正的危险。它抑制我们满足我们属灵的责任。因为当我们害怕神以外的事时，我们就不能正确的祷告。而且最奇怪的是，它使我们在信仰上漠不关心。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为了使我们恐惧合理化，我们必须淡化这些恐惧所影响的责任。当这些被淡化时，我们就会觉得哦，我们没有错责任。例如说，我跟你们分享我个人的状况。我已经跟你们说我害怕飞行。我的母亲和父亲都已经80岁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儿子，我应该要做什么呢？当然我应该要定期看望他们。但是因为我害怕飞行，所以我不太愿意坐飞机去美国旅行。为了自圆其说，我可能会不自觉地淡化我孝顺父母的责任。我会说了一些 excuses 借口。我有其他的兄弟姐妹照顾他们，我使用 FaceTime 和 Skype 与他们交谈，这就足够了，对吗？这是蛮严重的事。我必须考虑，当他们过世后，我是否 愿意面对我的恐惧，坐上飞机去参加他们的丧礼。我希望我会做正确的决定，可是我更盼望上帝会早一点帮我面对与克服这个恐惧。无论你是害怕大流行病，还是害怕飞行，其结果都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信仰感到漠不关心。当我们不克服这些恐惧时，他们就会慢慢吞噬我们向神的信心。这对我们的灵性健康是危险的，对世界的人也是一个不好见证。对世界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基督徒宣称神的大能却活得好像神没有力量更无用的了。没有什么比一个基督徒相信上天堂的应许却争先恐后的保护他在地上的财宝更悲惨的了。没有什么比一个知道耶稣出人意外的平安的基督徒却因为他所承担的忧虑而没有显示出这种平安更令人沮丧的了。弟兄姐妹们，我再告诉你们，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无意外的有许多长期恐惧。自从人类在伊甸园堕落后，它就是人类的一部分。而我们在世界上的责任之一就是要消除这些恐惧。可是我要跟你们先分享一些不好的消息。然而我们太软弱了，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做到这一点。幸运的是，或是很祝福的是，神知道我们的情况。按照诗篇第103篇第14节说，神知道我们的本体，我们不过是尘土。因此他在圣经中给了我们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感谢主，许多经文告诉我们如何克服恐惧。今天我们会讨论诗篇第34篇1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荣，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伟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更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这就是神的话语。好，第一节，正如我们在许多的诗篇中看到的那样，诗篇作者，这是在这个诗篇是大卫王，以祝福上帝开始。你是这样处理你生活中的忧虑的吗？你是否考虑到你的恐惧，一开始就说啊，赞美主，他真美好。这种反应，对我来说是有一点不自然的。我喜欢抱怨，我很喜欢担忧。但我告诉你们，在我生活中，我也过在试炼中立刻赞美神的时候，而且那是相当快乐的时光。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赞美主，我们要通过说话或歌颂他的属性来赞美他。当我们不断地赞美神时，就很难继续恐惧。圣经告诉我们，在日常责任中，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按照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所以要问你们，你喜欢在做饭的时候祷告吗？或是赞美主吗？你们喜欢洗澡的时候赞美主，走到火车站的时候呢，或是在与人交谈的时候呢祷告吗？这是很难做到的。 Wir sind sehr leicht abgelenkt zu werden。但就像任何活动一样，我们在处理自己的责任时，越是培养祈祷的状态，我们就越是与神交流。所以一方面是很难做得到，可是另一方面，这也应该是很容易不住的赞美神，或是向他祷告。为什么？我们当然有很多可以赞美神的原因或是事，我们可以为他所做的事情而赞美他。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非基督徒，所有的人都从神那里得到了无数的祝福。他给了我们呼吸的空气，找到工作的智慧，爱我们的父母，他使食物生长，使我们身体的细胞保持完美的运作。他也给了我们许多天上的祝福，不只是地下的祝福而已，天上的祝福包括洁净的灵魂、天国的家园、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都给了基督徒。然而不只是要赞美神所给我们的，我们还可以为神的属性赞美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他是完美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主，无所不能的主，无所不知的主，公正的，仁慈的，在他的一切方面都是完美的。好，来到第二节，我们看到大卫王也在主里夸荣，他有理由这样做。大卫看到主使用他打败了巨人格利亚，主救了大卫，使他免于被儿子刺杀，主也把大卫从所罗王的手中救了出来，因此大卫的灵夸荣强大的上帝。也许我们应该研究我们自己与神的经历，以克服我们的恐惧，想跟大卫一样想起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神的经历，看他在我们生活中做什么。所以我问你们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你们可以现在在你们位置上或是在家里做到，主在哪里帮助过你们？你们什么时候看到他做了什么大能的事？可能有一些人会很立刻想出很多在生活中神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可是如果你自己不太知道，没关系，我们也可以使用别人的经验。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有一位美国妇女在教会中的见证。她说当她车停在路边时，一个男人突然打开了她的车门，跳进了车里。男人命令她要继续开车，她说继续走，继续开，并且用枪威胁他。女人认出这男人是警察正在寻找的杀人犯，她被吓坏了，并祷告。突然她被圣灵感动，问了罪犯者一个问题。她很紧张地说你认识耶稣吗？那罪犯者被他的问题震惊了， 这单全的女人要求为她祷告，男人很惊讶的认同了或是同意了。就像在狮子洞里的丹尼里随时可能被狮子吃掉一样，这个女人知道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位可以在瞬间把她呛死的人，但她没有这样做。就像丹尼里一样，一定是有天使阻止了这个人去用枪。这名男子最终泪流满面，拿起他的枪，打开了弹匣，把所有子弹丢到了地上。他说不想再杀人了，而是想跟随基督。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我们唱这首歌蛮有能力，就是他是大有能力的。像大卫那样夸荣神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女人在分享她的见证时，结结巴巴，紧张地笑着。他显然天生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他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但他对一位全能的神有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对这位大能的神的承认时，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神是我们的力量，而不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力量。感谢主，所以我们要一起夸荣他的名。在第三节鼓励我们要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应该渴望与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敬拜上帝。我们各自的信仰可以相互扶持和建造。我知道主在我生活中做这么大的事情或是小的事情，我知道他在我生活中的同在。但我的妻子丽琪和其他的基督徒朋友也有他们自己与主的关系，与主的经验。我和其他的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越多，我就越能通过他们的经历多认识上帝。他们也反向过来的，也能通过我的经历多认识神。所以我们是彼此需要。当你和你的基督徒朋友在一起时，你是否问他们关于主在他们的生命中的作为呢？你是否寻求通过其他人与神的经历来更好的认识神？如果你这样做，那是会非常鼓舞人心的。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与其他社会团体不同，我们不只是为了玩乐在一起或是聚会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有更伟大的目的。我们要一起赞美全能的神，我们要一起颂扬耶稣的名。这就是我们每周有主日聚会、查经班、青年组、儿童主日学和其他教会活动的原因。我们来自非常不同的背景，但所有重生的信徒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我们都意识到自己在罪里与神隔绝，然后神向我们启示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们感受到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悔改并相信了他。更有实者，我们成为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们超越了作为只有人的聚会，成为更伟大的事。教会成为一个肢体， 以基督是这肢体的头，因此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神是美好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已经太习惯于线上聚会吗？我们对被感染的恐惧是否使我们的心对跟其他基督徒的关系变得漠不关心吗？我感谢你们来教堂的人，可是可能还有在线上的人，有一些人是真的今天没办法来，这个我们完全接受，我们完全理解。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老婆也不在，因为没有儿童之线下儿童之日学，所以她在家里关心孩子。可是如果你心里发现跟其他的基督徒在一起不是跟以前一样重要，我求神复兴你的灵，享受甜蜜的跟其他基督徒的关系，他会复兴你。然而有一些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有时健康太脆弱了，也许政府会再次禁止线下聚会，可能会这样发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肯定或是要确定你的心中仍然有与其他的基督徒在一起敬拜神的渴望。每一次你只能参加线上聚会的时候，都应该同时带着两种感觉，一个感激，第二个不满足的心情。感激因为神给你技术让你还能参加聚会，同时怀着一些不满足的情绪，因为你今天不能与其他的弟兄姐妹们面对面聚会，这个需要让我们的心有一点渴望跟其他的人在一起。除了你与神的个人关系之外，基督徒生活中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无论你目前能不能去线下聚会，都要全心全意的渴望这样。好，我们来到最后两节。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观察信徒如何在可能害怕的情况下继续赞美神，虽然这有帮助分散我们的恐惧，但不一定能使我们摆脱恐惧。我记得在南美洲，我的基督教剧团坐巴士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和厄瓜多尔旁边的一个边境小镇之间旅行。当时这条道路非常危险，沿途村庄的农民在暴动，封锁了主要的道路，他们威胁说要烧毁任何经过那里的巴士。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坐上了巴士，可能我们疯掉了，我不知道。我们非常害怕，如果巴士被拦下，会发生什么？我们几乎没有钱，我们中的两个人，一个是我，是一个是白种人，这增加了我们的危险。如果我们被绑架并被扣留勒索赎金怎么办？我们决定在车上认真的祷告与唱敬拜歌，所以我们一个小时就是认真的祷告也很认真的唱歌。但是好可惜，我们还是吓坏了，恐惧仍然存在。然而一件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渐渐的我们感觉到主的同在。可能两个小时之后，这使我们平静下来。这就是为什么第四节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他应允救我脱离恐惧，有时候是很慢的，有时候是很快的。因此我们学到两个伟大的真理。第一个，我们必须寻求神，我们要渴望得到更多神的同在。正如第一到第三节所说，我们通过个人和全教会对神的敬拜，部分的做到这一点。还有，我刚开始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敬畏神中来做到这一点。但第二个真理比第一个真理更重要，神是唯一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只有他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们的反应要如何？要信靠他，信靠他。他让我们被恐惧困扰的头脑变得清晰起来，他让一个无法解决的困难变得可解决的。相比之下，我们自己的力量所能做的只是暂时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而已。然而神能找到你恐惧的深层根源，并会把他们从你生活中连根拔起。最终的结果是以建立在对神信靠上的内心平安为他而生活。真正信靠主并明白他的拯救之恩的基督徒活得很好。圣经在第五节中所说，他们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这种光荣常常被非基督徒所感知，他们想知道基督徒如何能在危机中活得安宁。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见证。如果我们信靠神，也不让我们的恐惧控制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眼下的日子里，我们都带了一些恐惧与担忧，这些恐惧剥夺了我们在主里面的喜乐。让这个诗篇激励我们去克服恐惧，透过神的大能克服恐惧。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主啊，我们今天来寻求你，你应许寻求你的人会找到你。求你今天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让从我们心里对你的赞美流出来，让从我们口中对你大能的夸荣涌出来，让我们渴望找办法，或是渴望跟其他基督徒在一起，或是找办法与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敬拜你。赐我们智慧，让我们在生活中更多信靠你，因为仰望你让我们更有光荣，也不让我们的脸必蒙羞。奉主耶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